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后面这个介绍第九，艰苦之行。第一个介绍的是这个家大家寺啊，佛经里面啊，佛陀为这个佛法这个印证说啊，有大家寺佛法兴旺500里。大家寺所体现的啊，就是苦行，因为这个艰苦啊，是出家人啊艰苦之行。他不只是啊锻炼我们的意志，还为后人啊做了一些榜样。因为贪着或者穿好衣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很多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啊互相比哪个衣服好看，或者说互相比哪个房子做得比较坚固，或者互相比赛哪个钵长得很漂亮。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强调苦行，也就是说啊，这个穿风草衣，日食一餐啊，这个他化缘呢，专化啊这个苦的。所以这里面就很多关于啊迦叶尊者啊与这个修行的这些故事，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之戒律啊，他说很多戒律呢都由迦叶尊者而建立的，因为迦叶尊者他是长者大弟子，因为他有这个向佛提问、向佛这个要求的这些话啊，都是迦叶尊者说。比例来讲啊，有一个人走漏跳跃啊，人家说。他那个人家就跑去告诉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他你们弟子怎么可以跳跃？他我只看到猴子可以这样跳，你们出家人也会这样跳呢？后来迦叶尊者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就讲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释迦牟尼就制令啊，这个出家人呢不能跳行，也就是说，这个很多的戒律都是因为迦叶尊者。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迦叶尊者啊是这个正法的一种表现啊，他说他叫陀陀行嘛，他说陀陀行，菩萨殿里面陀陀行身带18尊屋啊，18尊屋这须下座或者是啊这个身上只有一个袈裟是吧，3件衣啊，什么都不要。像我们在我们中国啊，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虚云老和尚啊，他就是陀陀行的啊，一鞋3步1拜，然后他就是一个袈裟一个钵走遍天下，然后他把寺庙建好以后就给徒弟了，然后给别人了，然后自己呢又换一个地方。他换一个地方不像我们带很多东西是吧，他就备了一个衣，然后带了一个钵，然后带了4个徒弟就到了云居山。他到云居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到云南他从北京到鲁山来疗养啊，然后师父啊带他到云居山，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后来他有一些弟子乘云门寺啊步行到这个原本到这个云居山来啊，跟他们一起创建寺庙。但是上到上面去的时候，你这个吃什么的都很困难，然后打个毛板住在上面。也就是说这种苦行呢会感到很多的人，所以现在的苦行呢人也非常少。那说人不苦行贪着它有什么不好呢？因为过去讲越贪越懒，人越吃越馋越睡越懒，就是想吃好的东西，我们这个咽喉呢就越来越刁啊，以后不好吃的东西就不想吃了啊，常常要找好吃的东西。后来寺庙里面有一点不好吃的东西呢，他就吃不下去 他说人越睡越老，睡了就不想起来，知道吗？越睡人是越老，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衣服穿的太多了，他说这个你看这个打坐的时候搞好多被子围在身上，一下就睡着了。他这个人要有精明的样子，要把自己登天不要穿的太多的衣服啊，要让自己呢这个保持清醒的状态啊。夏天呢也不能太贪凉，嗯，别拿空调开着贪凉，要学会怎么样让心凉快起来，嗯，因为我们要修行的，不修行他没办法见到这个功夫啊，知道？你夏天就在火里面找冰块，是吧？冬天在冰块里面找火，是吧？他能不能找到？绝对找到，啊，是能找得到。我们就是说，因为有办法，没有自信嘛。既然没有自信，他没有体，其实你稍微反问一下，你就可以问得出来。比方，你打坐，你觉得很冷，冷在哪里？你找一找就不冷了，很奇怪的。我们以前常常这样干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一天。啊，在夏天，这把被子盖住，围在身上，然后再打坐，就想着下雪。哎，真的就好凉快，就是被子围在身上，然后打坐，向外啪啦啪啦的响，在下雨，其实大太阳，想着下雨，然后下雪，好冷，真的就很凉快的。它这个卫星所照嘛，是吧？你看这个冬天，那个喇嘛这个运那个。棉袄啊盖在身上，然后他修出火，然后硬把这个棉袄啊给他这个烤干。你像这个雪呢，他打坐的时候就坐在那个地方下雪，他的周围在这个两三尺之内都没有雪的，身上的一股约一股像 一股这个暖，实际上雪化到头顶上就没有了。所以你看真正有功夫的人在雪地里面呢打坐啊，有人讲的呀，在雪地里打坐会得关节炎啊，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真正有功夫的人只能够把周围烤干，因为万物转不了他了，他的心里面是心力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平时一点小事情就会跳动起来，因为心力太弱，心里头觉得一根针都会让你跳起来，为什么会跳起来呢？啊，就心里很弱啊，很弱，就为一件事情啊，马上就会大跳起来，小小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从来就没有用过功夫嘛，就不知道什么叫苦行啊。什么苦行？就是内在的人家在苦里面能感受到快乐，这个叫做修行，是吧？能找到阳位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家要在冷月四季里面找到法喜，你找到以后，哎，你就有修行的感觉，修行的味道，修行的快乐。如果跟熟人一样，夏天好热，冬天好冷，然后你就这样的过着，又不晓得用功夫，不晓得光，然后跟熟人一样的过一辈子啊，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啊？也能过得去啊，是吧？吵吵架啊，看看电视啊，发发手机啊，一辈子这样一辈子过去了，是吧？谁能管你啊？谁管你啊？所以这件事，我们这样过一辈子，你就说那个强盗啊，是吧？你让我杀刀人啊，就要活九十岁呢，是吧？你出家人，你看看你活了五六十岁就死掉了。你看我杀人杀那么多，我活了九十岁。那你要跟他比的话，你要 就不顾因果的话，那我们可以完全讲出这样话出来，是吧？你看那社会上老百姓干活那么累，是吧？还没有钱用。那有人说，你看我不干活都有那么多钱用。你要不讲因果，这个世界你就没有办法说，知道吧？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不讲因果，不讲修行，那就没有话说，真的没有话说。啊，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明明的修，知道吧？不要老是站在自己个人的观点上，要站在法性上，要透过，我们要透过这个光，要透过这些是非， 吐过这个坎，你只有闯过去，你才能做人上人呢。不闯过去，怎么修行？不然我们修行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所以就是说，佛陀在世时，大迦叶尊者啊，专修苦恨，年纪大了，仍然不舍苦恨，苦修。佛陀啊，看他年纪那么大了，就升起怜悯之心了，说啊，你年纪大了，啊，不能够像年轻那个时候那个样子了，应该去，意思说，该享受的，啊，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安静一下，是吧？不要老是那种苦修，让身体垮掉了。于是正常心理嘛，就佛陀正常心理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搞干嘛？你就是说该睡就睡，该吃就吃嘛。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我开悟了，有准备事了，知道吧？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说，这上面这个说啊，你一直在长期的修苦行。你现在也消消的轻生一下，休息休息。但是迦叶尊者呢，仍然保持他那个苦行。啊，佛陀对大众呢宣布赞叹这个迦叶尊者，说啊，你可以作为一切尊生修行的榜样，正如我在世一番。若要像你这样的苦修行，君子不息的话，佛法就可以聚世保存。反正佛法如果要像你这样的佛法，就可以就像种子一样。那说种子，佛陀的这个佛法的种子，要靠那些苦修学的人传承下去。他说你开悟了，开悟了不需要修行了，但是呢，你开悟的这个种子怎么留下去，知道吧？就是有些人他开悟了又可以解脱，人解脱就解脱了，但是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降罗的人，虽然你开悟了，你可以自在的解脱，但是没有留下啊，给予众生什么。那说，如果要把佛法传承下去，啊，你开悟了以后，即使形成你这些苦恨，啊，为众生做榜样，啊，锻炼众生的意志，才能够让这个啊金灿灿的金种子啊，可以呢流传于后世，佛法可以保存于后世。如果没有人修苦行，佛法就会灭亡。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也就是证明说，啊，只有苦修行的人呢，可以呵护佛诞如来的家业啊。释迦牟尼，我们六祖啊，我常常讲的这个事情，就六祖大师见到五祖以后，其实五祖边是不是没有人，这也不一定。但是人家碰到六祖，为什么大开眼界以后得了那么多的弟子？我五祖边个就一个人吗？也不一定，他边个也有很多大弟子，但是他为什么传染给六祖呢？因为六祖苦行厉害，他能够在自己身体充裕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是没有，他其实那个时候都已经悟到了，这是视线而已，啊，他一定知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啊，所以呢，他充裕的时候用那个。因为他身体很小，所以那个村里那个石头啊也压不下去，他搞一块石头绑在身上，然后压了个村里。所以五祖看到他这个样子，其实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佛法如果在这个人身上一定能住世，就是他也为这个佛法不能传给人家，他就会担心佛法在某一个人身上灭掉了。他说这个人因为他都有很多的弟子啊，他为什么不给他呢？他给了五种六种呢，因为六种他说像这么苦，为这点小事情能够把腰石挂在身上去做，他说这样的人如果要是得到佛法，他一定会努力地来弘扬，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敢于吃苦，吃苦能够让佛法啊弘扬下去。所以生活中我们要学会要吃苦啊，苦就我们讲苦是叫忍欲嘛，人有了忍欲的话，你修行得到三分之一，是吧？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忍欲了，你就获得三分之一。 哎，调过来讲的话，在这个世界如果你不能忍，佛法的三分之一你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有了般若智慧，你又有一股，是吧？你有了戒律，你又有一股。就是说这个这三股啊，一个是有戒律，戒律没有了，你佛法已经失出了三分之一。你般若不修闻思，你又失出了三分之一。如果你不能忍，你又失出了三分之一，那不就完蛋了？你不就没有佛法了，是吧？所以呢，戒律、般若和忍辱啊，它能够让我们这个佛法传承下去。所以大家心中要有一个受啊，戒律、般若、忍辱，你念阿弥陀佛，你念不下去，不想念了，是吧？你没有忍辱吗？不想念了。就说你看我发愿，我要念多少遍，我要念一千万遍，但是我现在还在坚持念，是吧？他说这个，所以这个要坚持下去，不是念了以后就不念了，是吧？你看我到现在还在坚持，我已经从去年的十月份到现在，我一直在坚持的。就说从来没有说我不想念了，没这个念头了，我还是在坚持的。所以呢，就说十个一有功夫我就念，一有功夫我就是念。你看我手上都拿着一个念佛器，我一直在念的，从来没有停止过来。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念。所以大家呢，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相续的忍耐力。俺们不能够念念够量，你就不想念了，是吧？所以找一个非常契合于你啊去做啊。第二个呢，就是持戒。持戒一定要，就是说念念不忘你自己的行具作事大为一，念念不忘记你自己守护于来的家业，要报父母恩，要报这个师长恩，要报佛的恩。你说这个恩都要靠戒律，靠你的这个心力来维持它，知道吧？所以呢，你想想父母没有报答你的师长恩都没有报，你自己那个阿弥陀佛你都没有一点点为他做点贡献，你还好意翻译吗？所以呢，就是说念念之间你的身口意要清净，你身口要保持。怎么样才能持戒清净呢？就是保持眼睛看色是清净的，耳朵听到声音是清净的，知道鼻子闻到味道是清净的，知道不取不舍，这叫戒，这个叫做戒，就是说守心为戒，戒能生慧，就是说你能守心，他说守心就是戒律啊，有戒就能生定，有定就能生慧。如果你不知道守心，那你戒就变成人天福报，知道吧？就是说你能够守心，那说你的戒律让你的清净更加力量强大啊，是一样。所以眼睛看到色的时候要保清净想，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知道吧？或者我听到声音是这样，不要生恶想，也不要生善想，生清净想，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它是清净就是你的心，人要单纯，知道吧？就是不管在做管一做，本来清净啊，知道？本来清净就是觉阿弥陀佛，哎，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觉嘛，就是、念阿弥陀佛，不然呢就是你骂我，那本来清净的嘛，啊，你讲我好话，那本来清净的嘛，所以呢，或者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都这样子。你在大便里面看到的大便臭啊，臭的时候，你想它本来清净的，是吧？你一问，你说本来清净，你干嘛说臭呢？是吧？干嘛说香呢？你就这样的思维，因为你通过这样的思维观照，慢慢时间久了以后，你到厕所里就不生嗔恨心了，是吧？你到美的地方也不生贪着心了。别人我要穿好衣服啊，我要见到非常感动的要命，然后见到厕所恨得臭的要命，那你怎么修行呢？所以呢，戒律、般若跟这个忍辱，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把这个三个心抓到，我恭喜你，我给你顶礼，真的，是吧？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啊。那说你有这三个心啊，修行，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所以佛法的灭亡就是没有这三个心了，没有这三个心怎么修行啊？是吧？对吧？没有苦心，就忍是最重要的，因为成忍才能具有佛法。 你不忍怎么就是因为通过忍了，这个生活中吃上去一下都要忍了，是吧？比如说灯光灭了要忍吗？是吧？太阳出来要忍吗？灯灭要忍吗？我们从忍里面才进入到我们的信仰，知道吗？如果你不能忍了，你的信仰瞬间就消失，知道吗？人不忍的时候，那个血会吞大脑的，容易晕过去的。就是我发现我有一次我从医院里回来，其实医院里过来，因为严管一直在照顾我嘛，照顾我的时候，我当时回来以后呢，因为身体比较虚嘛，非常的虚，但是呢我要找一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说找一篇文章是找一些什么，找一个文件是什么，我一个人，那严管人被严管给叫走了，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就是叫人来找，我自己找得好累，我想找一个人来找，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个人，我心中升起了仇恨心，知道吗？所以就我心里想，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呢我有一个人还被叫走了，心里升起极大的仇恨心，就没有忍，一不忍的话血马上就冲到大脑，全身发抖，心里面就发震发慌，人就会晕倒的感觉，然后我就扶着这个墙好像倒下去，哇，突然猛烈的就发现人没有忍力啊，马上就会全部的垮掉，人整个的身心都会垮掉，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人啊，一定要学会人是第一，一定要放生自己，亲身下来，就是所以我现在就知道我绝对不会发脾气，我一旦有一点事情我又恼火了，深呼吸，然后深一口气，然后就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忍，这个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年纪越大，你的身体啊你的血液，你的血管还有你的这个气都会威胁到你的生命，非常危险的，你这一气就可以把你命给气掉，是吧？就让可以断命，所以他气，我就说无论一生气，无论一次感受到这种不能忍的痛苦，知道吗？这种我就知道了，众生的痛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人家的苦啊我就感受到了，人有一次的苦，因为我这个人是最喜欢将心比心的，就是我一旦有一次苦的时候，我就想到别人的苦应该跟我是一模一样，所以我非对人家讲话我都非常非常的这个照顾他的心态，生怕一句话让他喘不过气来，啊，或者是可能发疯的这个危险，我都是非常小心不负的，因为一句话可能让对方一下受不了，是吧？所以就是说自己感觉到这种苦，一种不能忍耐的这种苦啊，然后就体现着你自己要照顾别人。啊，这个就是将心比心的去做，很简单的这个，我们菩萨道里面讲的就是说，以自己的苦来衡量别人的苦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这样的去，所以这个佛陀就讲过，就是说没有忍耐啊，佛法就会灭亡，就是我们心中的佛法可以看得到，瞬间就消失，有的瞬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愚痴嘛，愚痴就执着嘛，是吧？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嘛，是吧？犯戒就是贪着感官享受嘛，是吧？感官享受，在你贪着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了戒律嘛，是吧？那说这个不能忍于，不能忍于，就是啊，这个你不能够起心啦，不能入佛法了，那说这个佛法啊，它就会离开你。啊，他就会在你心中灭掉啊！所以佛陀在菩萨戒里讲，他人怎么能灭掉我心中的佛法呢？只有自己灭啊，是吧？因为我心中有佛法，他能灭吗？他人灭不了，就只有自己在能灭。如果你愚痴，你不能忍，是吧？啊，你不能忍，你贪着于好看、感官享受。哎，你就把佛法给灭了，就这样。所以大家要注意，所以师尊在这个灵山会上，拈花微笑，迦舍微笑， 正法仰仗，一心印心，传遍了啊，传给了大家说，和大家说呢，一直传到中国，现在就一花开五影，普遍我们这个山河大地。他说这个救了多少人呢？救了多少人啊？多少人从这里面解脱佛法？所以这个，所以大家要认识到啊，迦叶尊者的功德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啊。所以赞曰：陀陀行，以存在和灭亡关系到佛法的存在和灭亡。这是佛陀亲口先说的，这句话好像仍然在阿陀围绕。而现在的出家吃的呢比较丰富，穿的呢很华丽，这还是明朝时代。我告诉你，莲子大师是明朝时代的出家人。那说明朝时代就有这样的现象，是吧？就这样，他是讲的是明朝，也许是对我们后来人这样说。像现在出来吃的很丰富，穿的很华丽啊。装潢据说，你看那个时候就装潢，装潢据说，这是解释，后来怎么解释？就说四肢懒散，不想工作，装饰这个消遣，想起还搞古董一类的东西，是吧？每天就想着自己还有多少宝币，这个佛珠好看，那个佛珠好看，是吧？啊，我这个钵好看，天天在家里藏钵，啊，佛珠，现在呢？这个黄金、琉璃，还有这个车厨、玛瑙，还有那个什么，很多宝贝，是吧？世界上宝贝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要到商场去，啊，东西太多了。就是说，你看，我们一个法师啊，每一次到那个厦门，到厦门佛珠那个里面去啊，他自己带10万、带20万都要扔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里面好看的东西太多了，佛像啊，那个法器啊，都是啊银子的，这个台湾做过来的，是吧？很美的。然后说看到这个想卖那个，看那个想卖那个，就是不停地买，不停地买，看什么就买什么。啊，我有一次跟他在一块嘛，他看什么我说哇，这个这么好看啊，看那个这么好看啊，啊，不停地的，他做的多好看。大家想一想，世间中国人这么多，中国人这么多，我要想把这个东西卖掉，他用了多少心思啊？你就是花，你漂亮不？你知道人家为了推荐给我们花了多少心思？一个公司里面有多少工人、多少设计师在做这个花，搞得这么漂亮？当然你一看到就被诱惑了嘛。他在做的时候不一定有，他很辛苦的，就是满足我们这些眼睛，知道吗？你说为了满足老百姓的眼睛，他可能有一般人在搞，一般人一个公司里面有几十个人在设计这么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这个东西万万一摆，大家眼睛一亮，每个人都想占为己有，知道吗？这能增加我们的贪心。所以我们有一位大师讲过，有一个人说，科技是个坏东西。他说，以前没有科技的时候，人活得很淳朴。科技呢，会让就是说小小的一个东西，让无量的人贪心、嗔心和痴心，就是说，把一个做东西，他用科技，用最少最少的方法，现在你看机器呜呜呜呜就出来了。很漂亮的一个什么一个东西摆在那地方，那么说他让我们人呢全身一扑的去要占有它，你说科技好吗？啊，科技那个机器做个木鱼，那个木鱼做出来很亮，以前找找找找搓，然后打这个木鱼又粗糙又不好看，他说搞了可能搞了一天搞过来，他很辛苦的搞过来，我们看了也不是很刺眼，就大家拿着用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现在是呜呜呜呜呜，哎，一个木鱼，呜呜呜呜，两个木鱼，变成一天可以造10个木鱼， 然后四个墓园都比以前好看，他说非常漂亮，一天做十几个、二十个、三十个，那是一百个都可以，他机器很快的造出来。那我们呢，瞬间被他那个很少很少的那么一点点科技，让我们整个的身心投到里面去了。他不是造一个，造了墓以后又造信，造了信以后造引擎，造引擎以后造这个茶杯子或者是什么的，造很多。然后呢，看到这个想这个，看到这个想这个，看这个想这个，就是科技的发展，知道吗？因为科技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讲，所以科技发达一定是对我们有极大的伤害，是吧？完全让我们迷失自信，因为一个墓语它只能够诱惑一下子。他说十样东西让我全部迷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造了很多，完全让我全身衣服了。他造一个灯还两三天做好，我最起码还有停止一下，可以回光返照，他都不让你回光返照了，直接让你堕进去了。科技是直接让你堕进去了，知道吗？所以科技有什么好处？所以呢，这个，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佛像做的好看就好。我感觉到，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感觉这佛像做的好看不一定好。这个电脑做那么这么好看干嘛？让人家贪心，又去那么做那么好干嘛？所有东西做的太好了，真的让我贪心，是吧？所以你就没办法去修行。哇，您可以观想一下，观想一下。所以呢，就是社会上的科技啊，让我们前目盲目啊。所以那个做菜是吧？是现在菜调味那么多，有什么好？让我们的味道啊，做菜好吃。以前醋饭醋菜，现在有味精是吧？搞得那么好吃，就是说人家买的那个什么辣条，是吧？吃了以后还想吃，吃了也吃。那个辣条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味精吧，是吧？那么辣，吃了想吃，吃了想吃。像我们这么有修行的人，还被这个辣条给骗了，是吧？知道是垃圾食品，但是呢，吃了一口还想吃，吃了一口感觉到控制不了自己，就是这个辣条就是沾了东西，它就是放味精这里，让我们迷惑、迷失自信。他说一个辣条就算了，他看好多，好多种辣条。没几个人是辣的、香的、辣的、不辣的，还有酸的、甜的，那好几种。那你一样吃一点，一样吃一点，那个四条五种味道放在一块吃下去，这四条就坏掉了，知道吗？所以你看看，完蛋吧，是吧？所以呢，好吃的东西就让我们迷失自信。所以就是说，这个任何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太丰富了。就让我们迷失方向，所以装潢现在不装潢，人家都不想住了，是吧？还非要一做房子，师傅你一定要搞厕所，你要房间要搞厕所，一定要搞卫生间，现在也不搞卫生间。过去哪有搞房间的搞卫生间呢？就是为什么要房间要搞卫生间呢？房间要搞卫生间就可以不要出来，在里是好吃懒做嘛。然后他有升级，把门一关，把这个方便面摆在那个地方，上厕所吃方便面。上厕所吃方便面就可以不要出来了，是吧？门打也打不开，是吧？然后他就在里面吃着睡，睡着吃，吃着睡着。现在人是非常懒的，知道吗？就是吃着睡，睡着吃，吃着睡着。然后说无聊的时候看看手机，把手机。人说这吃饭家做厕所有什么好处？你讲啊？所以现在修行真难了，真是很难。万物是自然，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这个很多的精神浪费在那些玩弄上面。那说这样的呢还炫耀自己，炫耀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啊。就是有钱的人不知道无钱的可怜了，就是你很有钱的时候看到人家乞丐啊，因为乌克兰在打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死你家里的亲人嘛，当然你就看着笑嘛，是不是啊？今天又死了多少人，明天又死了多少人，你跟你没关系，要死了你的家长会什么感觉？那你说这个你一天的吃得饱饱的，你感受不到终身的苦，肯定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 就是说禅打呢，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常常把自己放在那个富贵人的一面呢，啊，吃好穿暖，这一种贪着欲这一种，啊，像那说你的大悲心不是一定不会很深的，也很浅薄的。特别我们出家人，那出家人天天接受很多你供养，不考虑饭吃是吧？不考虑衣服穿，因为你不考虑饭吃，不考虑衣服穿。你很修言自在，但是你考虑饭吃考虑衣服穿的时候，你还会自在吗？啊、嗯！所以当你们看到社会上好多老百姓呢，他为了工作啊、嗯，现在人呢就不考虑说了他多少钱，我有班上就不错了，然后能够有一份工资啊，就是养活家人，他就感到很幸福了。如果你考虑有饭吃，就说你自己面临着没有饭吃的时候，你还那么开心吗？只有我们可以大名大方的穿着衣服说我好自在，是吧？一有饭吃一有衣服穿嘛，我很自在，那个自在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啊，因为你不考虑有饭吃有衣服穿，所以你谈自在很愿意谈出来。如果你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吃了算都没有下灯，你还能自在吗？所以我们的自在好假，是吧？很假。所以这点我们要慎重的考虑啊，所以修行也考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要把假自在来扮来伪装自己。这样呢，他说伪装自己啊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写的这一段话，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我还没有发出来。对于因果不相信的人往往是狂妄的架势，就是一个对因果不相信的人呢，他是非常狂妄的啊，在人面前都会认为自己是最有理由的样子，而他的行为如同叛逆的之臣，随时随地都可以篡夺王位取而代之啊，这就是一个不信因果的人。对因果明白的人，我不去深究处理之要旨，就是第一个相信因果的人，我不去深深的探究处理要旨，却在复活人间参美舒泰，就是说佩家的屁股，这个跟那些羡慕别人呢 啊羡慕别人，一天到晚跟这些世间的有名有利的人打成一片，跟世间说的，你就明白因果了，不去参究处理的要道，一天到晚跟这些世间的人打成一片，于是争论，跟世间人呢争论，你喜欢我不喜欢我就争论，你跟着我走还不跟我走，我跟你走还是不跟你走，就跟世间争论。一个身心而有事，约尊于人我强盛，就是说约尊于啊人我强盛，坚持做出那些愚蠢人所做的行为，就像一只大象陷在玉里坑中越陷越深。对于假装信因果的人，就自己假装信因果的人，这样非常可怕，知道吗？都会把自己扮演成什么呢？圣贤救世主的状态，就是说就是假信因果啊，我相信因果了。这样的人，你要警觉，他都会在你面前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我是圣，我是邪，我是救世主，是吧？我要救你们啊！你们信因果啊，就是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的评论，评审善恶好坏强加于人，就是说，就对别人家的，就说你是善的，你是恶的，你是好的，你是坏的。常常用这些话强加于人，常畏言证，常畏证言证，就说自己没有证道，说自己证了，迷惑大众，哗众取宠，就是喜欢喧哗，让别人知道啊自己存在，假装自己是大修行人，他的行为如同扮演做跳梁小丑。 这个昏落在世间中，网络上虚空界红尘里，这是假装信因果的人，对于真信因果的人啊，生死是道，万缘皆非，与你参究啊，究竟啊，与你参事啊，归咎啊，寻找究竟的归途，这个就是深信因果的人。所以后面很多啊，是我写的一段话。所以呢，这个所以说贪着于世间的这些富贵啊，贪着于这些好看啊，他说佛法呢，他说王这样的活在世上，在佛家里面或者是谈修行，讲的是不知羞耻啊，佛法堕落的现象实在是令人悲愤惋惜。迦叶尊者在印度和我们东方中国有不同的地方，他所做出的这种榜样，但是呢是我们啊说，就难道是他这个预先知道，就是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啊可能没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这句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迦叶尊者的苦行或者释迦牟尼佛的受记说啊，没有苦行佛法是涅槃的现象，只有呢苦行才是佛法兴旺。他说正好对之于现在中国人的这种状态，他说难道迦叶尊者释迦牟尼佛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的样子吗？说出这样的话出来，当时就说出来了。所以印度的佛法衰微后，佛法盛行于中国，到了今天会有这种啊这个喧哗而不思修的毛病啊，喜欢喧响喧哗，就是我们不锻炼啊，我们很多人呢过分地去搞一些喧哗的东西，过分地搞一些庄严的东西啊，一直到谈了供灯啦、供花啦、搞好看的东西，就忘记了修行啊，把修行这些给忘掉了。不，我们这里面还是可以的，就是说态度是这个。有人呢做了一个法会，哇，十多万来搞，十多万、二十万来搞，苹果啊，这个搞得一整齐一整齐，搞得很漂亮。那有的居士时候还发信息给我呢，多漂亮啊，是吧？多庄严啊，就显出在这一刹那，我才有幸福的感觉。那不就佛法不就完蛋了吗？是吧？他就说靠这一种力量来诱惑他，他感觉到有一种信仰的感觉，平时啊没有。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地下粗糙一点呢，这上面没有花摆着，他就没感觉到幸福，他只有花摆了一排一排的，然后地像琉璃一样，人站得整齐，穿一样的衣服，然后每个人站得像尊地一样，诶，他感觉到自有信仰，对吧？那世界都没有信仰，那么就完蛋了。信仰就靠这么一点来坚定一下你的心。那么说我们刚刚学佛可能是有一点好处，坚定一下，惊喜一下，但是对我们长期学习佛法的人，不应该老是停留在这些表面的这个相上，我们要找到他们内在的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这个搞喧哗这些东西，一定要强调。至于我们寺庙来搞一些装潢这些东西，其实大家不要太重视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找到修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要苦行啊，只有苦行才能传承佛法，只有你能忍耐，只有你呢坐在这个地方听师父在讲般若，只有你在生活中亲近修行持戒啊，忍，就是我讲就是三件事情做好了，那时候我认为是修行佛法的兴旺。所以大家要佛法兴旺，就做这三件事：一听法，第二持戒，第三就忍于啊。那这个就是佛法兴旺，所有都不是佛法的兴旺相，只有这三个东西才是佛法兴旺的相貌，这样。所以呢，就要这样的呢你就 啊，对得起父，你就能报父母恩了，你就能够报师父恩德了，啊，所以在家里也要这样做啊，不要一天到晚强调，啊，这家里面搞多少多少的供养，就是，人家说手捧着供养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多。所以愿，所以这个特定由这种分范啊，就是苦行的分范呢，啊，给他们的子孙啊作为良药啊，但愿这个禅门呢弟子按照家舍尊者啊这个修行的模式啊去修行，不要呢把佛法推向末法时代，而变成了自暴自弃。就说我们修行人呢，慢慢的贪着享受的时候，因为抓住虚妄嘛，这些虚妄的东西慢慢佛法就变成边缘化，而这些你自己的这个兴趣乐趣爱好呢变成三分了，然后佛法就变成边缘化。现在很多的边缘化的佛法，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心里面舒服啊，就是说搞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说搞一些心灵鸡汤啊这一类东西，给自己舒服一点快乐一点，对吧？所以搞一些虚假，就是说互相欺骗自己，互相欺骗的不真实的修行。所以我们要多把一些过过来好好念佛修行，因为只有这个修行才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父母，才会呢会感觉到佛法的味道。南无阿弥陀佛。